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康君立是豫州新唐人，世代都是边地豪强。乾伏年间担任云州牙校，侍奉防御使段文楚。当时河南盗贼风起，天下将要大乱，代北连年饥荒，各部豪杰都有聚众起事谋取功名的想法。恰逢段文楚逐渐削减军人的储备供给，戍守的士兵怨声载道。康君立与薛铁山、程怀信、王行省、李存章等人商议说，段公是个懦弱的人，难以与他共事。如今四方纷乱，武力不振，大丈夫不能在此时建功立业，就不是人中豪杰。我们虽然暂时统领部众，但以雄健勇猛闻名于当世的，没有比得上沙陀部的。再加上李振武父子勇冠三军，我们联合起来推举他们，那么代北之地十天半月就可以平定，功名富贵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康君立等人于是在夜里拜见武皇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天子把边事托付给江臣，年成偶尔饥荒便削减储备供给，我们这些边地之人怎能等死。您父子一向以威望恩惠师及五部，应当共同除掉暴虐的统帅，以告慰边地百姓，谁敢有异议？武皇说，英明的天子在上，举事应当有朝廷法度，你们不要轻率议论。我的父亲远在镇武，万一事情紧迫，等我禀命后再做。康君立等人说，事机已经泄露，迟了就会生变，怎能等待千里之外的禀报。众人于是聚众鼓噪，簇拥着武皇。等到了云州，部众已将近万人，军队驻扎在斗鸡台，城中的人把段文楚绑起来以响应武皇的军队。攻下城池后，推举武皇为大同军防御留后。众人把情况上报，朝廷不高兴，下诏征兵前来讨伐。不久县祖失去镇武，武皇失去云州。朝廷命令招讨使李军、幽州李可举向武皇施加兵力，在豫州攻打武皇。康君立跟随攻击李可举的军队，屡次获胜。等到县祖进入鞑靼，康君立保卫感义军，武皇被任命为雁门节度使，任命康君立为左都押牙，跟随入关，驱逐黄巢乱军，收复长安。武皇返回镇守太原，任命康君立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先锋军使。文德初年，李罕之失去河阳后，前来归附武皇，并且请求救援，于是任命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，李存孝为副使，率领军队二万，帮助李罕之攻打收复河阳。三月，与便将丁慧、牛存杰在兖河交战。临阵时，齐将安修修叛逃到汴军，康君立率军撤退。八月，被任命为汾州刺史。大顺元年，潞州小校安居反叛，武皇派遣康君立讨伐平定，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、昭义节度使。自从武皇的军队连年攻占行州、明州，攻打孟方立，康君立经常率领泽州、潞州的军队作为犄角之势。景福初年，担任检校司徒，食邑一千户。二年，李存孝占据行州反叛，武皇命令康君立讨伐他，因功加封检校太保。乾宁初年，李存孝被平定，班师回朝。李存孝死后，武皇深感惋惜，对诸将的怨气没有消除。当初李存信与李存孝不和，多次互相倾轧，而康君立一向与李存信友好。九月，康君立到达太原，武皇与诸将聚会饮酒赌博，趁机谈到李存孝的事，流泪不止。当时康君立因一句话触犯武皇心意，武皇赐毒酒毒死了他，时年48岁。明宗即位后，因为念旧的缘故，下诏追赠他为太傅。薛志勤是豫州凤城人，小字铁山，起初是县祖帐中的亲信，乾伏年间与康君立共同推举武皇平定云州，因功被任命为右牙都校。跟随进入鞑靼，武皇被授予符节镇守雁门，薛志勤兼任代北军使。跟随入关收复京城，因功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、河东右都押牙、先锋右军使。跟随武皇救援陈州、许州，平定黄巢。武皇在上元驿遇难，便将杨彦宏连接战车树立栅栏，阻断街巷。当时骑兵随从都喝醉了，宴会结束后，汴军从四面进攻驿馆。薛志勤勇猛无比，加上酒胆激发壮烈，于是独自登上驿楼大喊道，朱仆射忘恩负义没有德行，邀请我司空图谋不轨，我300人足以成事。 于是拉弓射箭，箭无虚发，便均被射死数十人。薛志勤私下对武皇说，情况紧急，如果到了五更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，可以速速离开。于是扶着武皇离去。雷雨猛烈，便军把守桥梁，薛志勤率领部下血战击败他们，得以护送武皇回营，从此恩遇更加深厚。大顺初年，张俊率领天子的军队前来侵犯太原。十月，大军进入阴地，薛志勤与李承嗣率领骑兵3000抵抗，在门坑击败韩建的军队，进而收复靖州、绛州，殷公被任命为新州刺史。二年，跟随讨伐镇州，收复天长、临城，薛志勤都率先冲锋陷阵，勇敢无前。王辉占据云州反叛，被讨伐平定，薛志勤被任命为大同军防御使，检校司空。乾宁初年，接替康君立担任昭义节度使。光化元年12月，因病在潞州去世，时年62岁。史建堂，字国宝，父亲史敬思是雁门人，在郡中任职到牙校。武皇节至雁门时，史敬思担任九府都督，跟随入关平定京师，等到镇守太原，担任皮将。中和四年，跟随救援陈州、许州，担任前锋，在汴水击败皇朝，追击贼军到徐州、兖州，常常率领骑兵挺身酣战，勇冠三军。当时天下军队云集，军中没有人不推服他。六月，护卫武皇进入汴州，住宿在上元驿，当晚被汴人攻击，史敬思正大醉，于是猛然起身，拿起弓箭与汴人战斗，箭无虚发，汴人死了数百人。半夜冒雨才到达汴桥，左右搀扶武皇突围而去，史敬思在后面阻击，血战而死。武皇回营，得知史敬思战死，流泪很久。史建堂因父亲的印弟年轻时在军中任职，光化年间掌管昭德军，与李嗣昭攻打汾州，率先登城，擒获叛将李唐献上，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。李嗣安包围上党时，史建堂担任前锋，与总管周德威前往救援。当时汴军加城深固，原路断绝，史建堂每天率领精锐骑兵设伏擒获活口，夜里侵犯汴营，驱赶斩杀数以千计，敌人不敢放牧，便将王景仁在百乡扎营，史建堂与周德威率先出警行。高邑之战已经到傍晚，汴军有退兵的意图，史建堂督促部落精锐骑兵率先冲入敌阵，在魏州、华州之间加攻，于是长驱追击，夜里进入百乡，俘虏斩杀数千人，论功加封检校左仆射，军队返回，留下戍守赵州。便将释延赏多次侵犯赵州南部边境，史建堂在百乡设伏，擒获释延赏，献赏。九年，梁太祖亲自攻打条县，当时王师并立攻打幽州，传言汴军50万将要侵犯镇州、定州。都将福存审对史建堂说，梁军倘若以50万人前来，我们如何应对？皮将赵行时说，逃入土门是上策。福存审说，事情还不可预料，但老贼在东面，别的将领从西面来，还可以慢慢图谋。不到十天，杨世厚包围枣强，贺德伦包围条县，梁太祖亲自到达，攻城很急。福存审说，我王正在处理北面事务，南面边境的事交给我们几个人，如今西道没有军队，做事贼势滋长，如何谋划？老贼如果攻不下条县，阜城必定西攻深州、冀州，与你们检阅骑兵，侦察贼势。于是挑选精锐骑兵800赶赴信都，福存审扼守下伯桥，史建堂与李嗣恭分道擒获活口。史建堂于是分麾下300骑兵为五军，自己率领一军深入，各命令他们俘掠梁军放牧的人，回来会合于下伯桥。第二天各军都到了，俘获放牧的人数百人，聚集起来杀掉他们，放走数十人，让他们逃走，各自说沙陀军大部队来了。梁军震惊恐惧。第二天，史建堂、李嗣恭穿上梁军的服色，与放牧的人混杂在一起，傍晚到了贺德伦的寨门，杀死守门人，放火大声鼓噪，俘虏斩杀后离开。当晚梁太祖烧营逃跑，等到了贝州，迷失道路，抛弃的兵器战仗不可胜计。十二年，魏博归附，史建堂与福存审的前军 驻扎在魏县。13年，在元城击败刘询，收复澶州，任命史建堂为刺史，检校司空，外牙骑军都将。不久历任贝州、相州刺史，驻扎在德胜。18年，与阎宝讨伐张文礼，担任马军都将。8月，收复赵州，擒获刺史王金岩，进逼镇州，被刘建射中，在军中去世，时年46岁。李承嗣是代州雁门人，父亲李佐芳。李承嗣年轻时在郡中任职，补任右职。中和2年，跟随武皇讨伐官府的贼寇，担任先锋。王师攻打华阴时，皇朝命令韦克绳使王听到黄奎处会商军机，李承嗣擒获他献上。贼寇平定后，因公被任命为汾州司马，改任榆次镇将。光启初年，跟随在陈州、许州讨伐蔡贼。上元义之难，派遣李承嗣奉表到皇帝行在，陈述此事。官军荣使田令孜设馆为慰问安抚，让他向武皇传达情意，姑且务求和睦，并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。朱梅之乱，派遣李承嗣率领军队10000人救援福州，到魏桥迎接护卫皇帝车驾。王行于杀死朱梅后，李承嗣会合福州、夏州的军队进入平定京城，擒获伪相裴彻、郑昌图，用匣子装上朱梅、襄王的首级献到行在。皇帝回宫后，赐号银銮功臣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守兰州刺史，赐犒军钱20000贯。当时皇帝车驾刚回，三府地区多有盗贼，李承嗣按兵警戒防御，京城安定。等到回师驻扎在福州，留下别将马家福率领500骑兵宿卫。孟方立袭击辽州时，武皇派遣李承嗣在榆社设伏等待。行州军队到来后，李承嗣发动伏兵攻击他们撤退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擒获其将领西中信，因公被任命为明州刺史。等到张俊对太原施加兵力时，当时凤翔军营驻扎在霍邑，李承嗣率领义军攻打他们，其人夜里逃跑，追击到赵城，会合大军攻打平阳，13天攻克，军队返回，改任教练使、检校司徒。乾宁2年，兖州、运州被辨人攻打，形势渐渐危急，派遣使者向武皇请求援军。武皇派遣李承嗣率领3000骑兵借到魏州、渡河救援。当时李存信驻扎在深县，不久罗洪信背弃盟约，袭击王师，因而被隔绝。等到朱轩、朱景失守，李承嗣与朱景、石衍一同进入淮南。李承嗣、石衍都是骁将，淮人得到他们，军声大振。武皇身为惋惜，如同失去左右手，于是派遣赵月从小道出使淮南，请求归还李承嗣等人。杨行密答应了，派遣使者陈令存与武皇修好。同年9月，便将庞师古、葛从周出兵，将要攻取淮南。朱景率领淮南军30000，与李承嗣在清口设伏，大败辨人，活捉庞师古。杨行密赞赏他的雄才，留下他不放回，并奏请授予检校太尉，兼任镇海军节度使。天佑9年，淮人听说庄宗有百乡之节，于是任命李承嗣为楚州节度使，以形成犄角之势。17年7月，在楚州去世，时年55岁。石衍是代州雁门人，因擅长骑马射箭，侍奉武皇。担任帐中清将，骁勇果敢超过众人，善于擒获活口射伏，望风揣测敌情，所向皆捷。自从武皇进入平定三府，诛杀皇朝，每次出兵都跟随。乾宁年间，跟随讨伐王行于，军队驻扎在渭北，派遣石衍率领500骑兵护卫石门。当时京城大乱，市民大多散布在南山。石衍分派骑兵警卫，等到皇帝回京，盗贼不作乱。因公被任命为检校右散骑常侍，驻扎在三桥数月，昭宗宠爱，赏赐优厚。第2年，与李承嗣率领骑兵渡河救援兖州、运州。当时汴军雄盛，从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运州、山垒相望。石衍与骑将安福顺等人常常以数千骑兵直接进犯营垒，左右俘虏斩杀，汴军为之披靡。等到朱景失守，与李承嗣等人逃奔淮南。淮人向来擅长水军，不熟悉骑射，得到石衍等人后， 军声大振，不久在青口挫败汴军，其后吞并中传，擒获杜洪，削弱钱镠，成就杨行密的霸业，都是石衍与李承嗣的功劳。怀仁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，妻子儿女住宅一定推举最好的，所以石衍等人竭尽死力。石衍多次升官至滁州刺史，天佑十三年在广陵去世。盖玉，豫州人，祖父盖作，父亲盖庆，世代担任州中的牙将。武皇在云中起兵时，盖玉与康君立等人辅佐拥戴他，因此成为心腹。武皇节制雁门时，任命盖玉为都押牙，兼任兰州刺史。等到一阵太原，改任左都押牙，简叫左仆射。武皇与他决断事务，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，凡是出征讨伐，没有不让他随行护卫的。通鉴记载，光启二年，皇帝巡幸兴元，大将盖玉劝说李克用，皇帝流离失所，天下人都归咎于我，如今不诛杀朱梅，废黜李运，就无法洗刷我们的罪名。李克用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又通鉴考异引纪年录说，伪使者到达太原，太祖追问事情原委，使者说都是朱梅干的，太祖准备将其斩首示众，大将盖玉等人进言劝谏，太祖烧掉伪诏，给使者带上刑具，迅速传习各地藩镇说，本月20日得到襄王伪诏及朱梅文书，声称田令孜胁迫皇帝车驾流亡梁阳，行至半路六军发生变乱骚动，导致皇帝仓促驾崩，不知弑逆者是谁，考虑国家大业不可无主，昨日四镇藩王推举我继承皇位，已在正殿完成册命，改元大赦。李运出身微贱，名声玷污藩王宅邸，愚昧无知，不识时务，李福掳掠他以色泽，朱梅出卖他以谋利，吕不韦的奇祸可见其奸邪，萧世成的土囊，祸乱就在眼前。近来本道曾派快马奉表问候起居，行朝献筑扎巴梁宿卫军事并无骚动，而朱梅胁迫孤弱愚昧之人，自称宰相，率先挑起祸端，公开宣称皇帝驾崩，迷惑藩镇，欺凌朝廷等等。乾宁二年，跟随入关讨伐王行于，特授检校太保、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兼任荣管观察经略使。光化初年，皇帝车驾返回京城，授检校太傅，封城阳郡公。盖玉性情通达狡黠，多智谋，善于揣摩君主心意。武皇性格严厉急躁，身边人难以侍奉，没有受他委任善待的，稍有违逆就处以法纪，只有盖玉察言观色，揣测他的意向，用委婉言辞顺从他的意图，以尽辅佐之责。武皇有时对姜立暴怒，事情将有不测，盖玉想劝阻，一定假装帮着发怒责备对方，武皇便和颜悦色的放过。盖玉有所劝谏，一定引用近期的事例作为比喻。自从武皇镇守太原以来，盖玉最受亲近信任，内外将吏无不像影子一样依附他，朝廷和临近藩镇信使结交委托，先到武皇那里，其次就到盖玉门下。他总揽军中大权，名声超过君主，梁太祖也派奸人离间，在天下公开宣扬说盖玉已经取代李克用，听到的人胆寒，但武皇没有丝毫猜疑。当初武皇平定王行于后，回师渭北，连续下了60天暴雨，诸将有的请求入朝觐见，并说天子近在咫尺，怎能不行觐见之礼。武皇犹豫未决，盖玉禀告说皇帝从石门返回京城，寝不安席，因为被王行于兄弟惊扰车驾，如今京城尚未安宁，奸邪之人散布流言，大王移兵渡过渭水，恐怕会再次惊动皇帝，君臣善始善终，不一定非要去朝见，只要回藩镇坚守，姑且致力于秦王，这就是忠臣之道。武皇笑着说，盖玉尚且阻拦我入朝觐见，何况天下人呢。即日班师回镇。天佑二年三月，盖玉病重，武皇每天到他府上亲手赐给药物。当初盖玉家每件事都准备珍馐美味，极尽山珍海味，经于府中膳食，武皇妃盖玉家每年进献的食物不吃，每次到盖玉府上去，那里就像回家一样，恩宠之深厚，当时无人能比。到他去世时，武皇哭得极为悲痛。庄宗即位后，追赠太师。伊广，字炎，原名缺一字，是元和年间右仆射伊慎的后代。 伊广在中和末年受任新州刺史，遇到天下大乱，于是归顺武皇。伊广襟怀坦荡洒脱，善于应对，历任重要职务，受任汾州刺史。当时武皇主持盟会，诸侯像影子一样依附，军机大事联络，聘问使者往来频繁。伊广奉命出使，很合意旨，累次升迁至检校司徒。乾宁四年，跟随征讨刘仁恭，武皇的军队在成安寨失利，伊广战死于贼军。伊广有个女儿，成为庄宗的淑妃。儿子伊成俊历任贝州、辽州刺史。李承勋与伊广同时担任牙将，善于奉命出使，名声在军中流传。李承勋累次升迁至太原少尹。刘守光建越称帝时，庄宗派遣李承勋前往出使，探问其挑衅的端游。李承勋到达幽州，见到刘守光，按照藩镇聘问的礼节行事。接待的人说，燕王已经称帝了，应该行朝拜之礼。李承勋说，我是大国的使者，太原少尹是唐朝皇帝任命的，燕主自然可以臣服他的部署，怎么能让我臣服呢？刘守光听说后很不高兴，将他拘留狱中，几天后放出来，质问他说，向我称臣吗？李承勋说，燕军如果能臣服我的大王，那么我就向你称臣，我只有一死而已，怎敢辱没使命。正逢王师讨伐刘守光，李承勋最终死于燕地。史敬荣，太原人，侍奉武皇，担任帐中纲纪官，非常亲近信任他。庄宗刚继承晋王位时，李克宁暗中图谋不轨，将要加害庄宗，事情即将发生，李克宁秘密召见史敬荣，把邪谋告诉他。随后史敬荣告发，贞检太后惊慌恐惧，召来张承业、李存章等人谋划，李克宁等人伏法被诛，史敬荣因功历任郡守。同光初年，任化州节度使，移镇安州。天成年间，入朝任金吾上将军。满一年后，又受任邓州，到镇几个月去世，追赠太尉。